幸福扣扣扣，
幸福扣扣扣。大家好，我是香蕉草莓人勒。草莓现在在顾小新，所以他等一下也许会加入，但是今天要来扣扣扣敲幸福的门是谁呢？
嗯，是
我让你们猜猜看。哎，声音跑出来了，我来提醒一下，他是乐团的贝斯手，然后他也是演员，拍过电影，然后他创立了神经病系列的什么复健班、训练班，现在做得很成功，而且最重要的是，很多人知道他可以读你的心。让我们欢迎林奕勋，米亚欣。
大家好，哦，米亚欣这个名字现在还有人记得吗？米亚欣，
哎，所有的小朋友长大都还记得，好不好？还我出去还有人问我说他们现在在哪？我说嗯，他们有自己的生活。
哦啊，对，其实看那一代的人，现在应该都是也许大学、
高中、大学咯，
高中、大学，对不对？
所以萌学园是回忆了，回忆杀，
啊，
也是回忆杀。
其实对我们演员来讲也是回忆，老实讲。
真的，那时候，欸，我们刚拍的时候就遇见你。其实在我心里面啊，欸，今天是两个爸爸的对谈，欸，我先问一下，
欸，真的耶，
因为对两个爸爸的对谈，你们结婚十年了嘛，然后有个小孩，西豆现在几岁？
西豆现在七岁半，今年十二月会满八岁。
他是射手座，
对，射手座，
他跟我小新一样，哎，天哪，真
的
射手座的人，欸，很难控制。你
那射手座是怎么样的人？
射手座就是他想要做什么，他就一定要去做。
哦，是这样子的。
西豆会这样吗？
会。我太太爱宝也是射手座，
真的哦，我妈妈也是射手座，
所以
就是
我只感觉到他们两个是非常的火爆，然后非常的直肠子。
哦，
是这样子吗？
你是天秤座嘛？
我是天秤座，可是蛮微妙，就是大部分刚认识我的人就会觉得我是很典型的天秤座，但是跟我熟的人就是觉得我很不像天秤座，但其实我还是不知道天秤座是个怎么样的
人，到底是怎么样的人，
应该是怎么样了，因为我太不懂星座了。
我其实都是看人家在讲说哦，你小孩是什么星座，我才慢慢了解的。那我先问一个问题哦，
okay，
幸福指数要来问一下，你觉得你现在的状态是有点幸福、十分幸福，还是绝对超级幸福？
我觉得我会中间值是十分幸福，是
十分幸福，
是中间的吗？
中间的
有 ，OK， 那我会选中间的，十分幸福。
为什么？因为你觉得还有空间可以再更幸福。
我觉得一定要留点空间的，啊。
嗯，
对，但是我也绝对不会认为这个是最少的
哦。
但有可能五年后我还是会选择中间的答案，
一直会有进步的空间就对了。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啊，不然就会才会有想前进的动力啊。
哦，那我先问一下你哦，因为我只刚才跟你聊，你说你觉得人生的最难的两件事情到底是什么？赶快来跟你分享一下。
我觉得这答案对每个人来讲都不一样。那现在对我来讲，人生最难的两件事情或两个任务嘛，应该就是，当爸妈是一个，
对，当爸妈
是一个很困难的任务，
对
对。然后我觉得夫妻一起工作，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你知道我们现在面临的，我们两个爸爸面临的就是一样的问题，两个要当父母，然后一样夫妻一起工作。哦，你们夫妻一起工作，我就要提到这个神经病妈妈训练班、复健班这个系列实在是太抢手了。你知道身边的妈妈就说：“哎，那要怎么进去？”其实就是你刚才说就是有点像日式的小店，希望真的喜欢的人再进来这里，对不对？
对。神经病训练班，如果你我跟我太太创的社团，一个叫做神经病训练班，它主要是我们会选一些我们喜欢的东西来在社团里面卖。那另外一个叫神经病妈妈复健班，它其实是让妈妈们能够在里面讨论事情的，基本上我们只是管理。那主要是让大家
心灵的地方，
对对，所以大家在那边会做的事情，主要是也许是买卖一些孩子的二手物品，或者是或者是聊天。对，那其实蛮常看到他们聊一些很负面的东西，比如说有没有人跟我一样今天想掐死我老公，或者是有没有人觉得什么什么什么也很过分什么之类的。对
哦，那 问题就来了，你刚才说的其中一件很难的事就是夫妻一起工作，因为你们现在尤其又是防疫期间，你们根本就是应该是一直在一起吧？
啊，对，整天从起床醒来到对睡觉
睡觉也在一起啊，
对，只是睡觉的时候心灵在别的地方，在自己的梦境里面，
在梦境。那你觉得夫妻一起工作最难的是什么？我等一下再跟你讲，我跟草莓工作最难的是什么？
我觉得其实最难的应该就是所谓的公私分明吧，就是当你讨论公事的时候，你很难不用私人的情感去看待这个沟通，但是对，当你讨论，你又不可能完全的私，又不可能完全的公，这就是我觉得最情跟理本来就是一个拉扯，那这样夫妻工作的时候，这就是一个非常跟扎得非常深的拉扯。对，
你知道你讲的一个重点是没错，就是不能少了个人情感，因为如果你少了，就是以自己是老公或丈夫的身份，这个你就会被骂到臭头。因为我觉得问题就是，我要很直接的告诉他吗？以他我在旁边观察这个身份，他不是我老婆，我要这样子这么直白的告诉他哪边不好，哪边缺点吗？
对，
不行哎、欸，不行哎、欸，是不是真的不行？
而且其实反过来讲，最困难的也是，如果你在工作的场合被指导或者是被要求，通常会觉得那这就是工作的本质，就是会这个样子。但是如果是你的要求来自于你的亲人或者是你家里面的人，你就很也许你会放大这个感觉，懂吗？就是他上次我觉得我哪里怎样，或者你为什么要这样讲？
他是不是就是我特别在意你讲的话，所以你讲我一点点，我就把它放大，想说那你是怎么想我的？所以
没错，那把尺是不同的，
对，那不能把尺很难，你又不能说哦很棒啊，你一切都很棒很完美，然后你就说就是说你是骗我的，你敷衍，
你是不是在敷衍我？
所以我觉得各位爸爸或是各位老公们要学的就是讲话的技巧。你要表达到，但又不能说得太重。
对，可是我觉得要接受夫妻一起工作的一个，在我心中一个很根本，就是你要知道摩擦是一定会存在。就是基本上我这个人是比较不相信完全的平衡点，就是不管是在做任何的事情，我都觉得我不是一个，或者是有人可以，也许我不行，我不是一个有办法很精准抓到所谓平衡点或者是中庸之处的人，所以我都会。我觉得对我来讲最健康或者是说最安全的方式都是先极端的偏向一边，然后再慢慢的拉回来，慢慢的拉到我觉得安全的点。
你这个一开始很可怕、欸、要是你一开始就走错边
哦，对，
是你有拉回来，
对，你刚开始那边就很重要了。那对我来讲，就是我的那边一定是往牺牲我的这边拉的、哦、推出去，然后我再慢慢拉回来。对，因为我没有资格要求，我也没有权利觉得应该要是那个人先退，或者是他的比重缩小，那没关系，我就先把比重拉到最小，然后再慢慢退回来。
举例就是，反正如果怎么是自己老公先认错，再慢慢拉回你要的中间值，这样就可以了。
虽然我不想要说的这么神圣、啊、但是的确，如果在工作上的话，我觉得在私人上我也许不会觉得要全盘的让，但是我觉得在工作上这件事我是做的非常的干脆，就基本上我是完全的我的选择啦，这不一定健康，可是我的选择是完全基本上都是以他的想法为主。
哦，
然后如果他
没关系，反正你们最后可以复健啊。
对，就是反正你要怎么样，或者是你在这方面有怪癖，我就是完全让你这个方面不要受到任何的阻碍。那我的工作就是，因为我们也会有员工嘛，我们不可能只有我们两个。那我的工作就是让他跟员工之间有拉开一个漂亮的距离，是员工不会被他的决定伤到，但他也不会被员工的反应影响。就是我会挡在这边，那基本上、oh. 对我就完全的退掉。就是基本上你要什么就 OK， 就算是原本讲好的事情，比如原本讲好要怎么样怎么样，但是他突然有想法要这样做了 ，OK， 就是完全我都不干涉。然后
你是苦秀啊，避震器。
因为我觉得对我来讲这样是最安全的。我自己的部分我自己在处理，就我当然会有负面嘛，或者是觉得说为什么每次都是这样，而且又来了这样之类的。可是我觉得我可以这方面我可以自己在消化，我自己跟自己沟通。 就说啊，这就是工作的一部分。
嗯，其实我觉得以前有人告诉过，也是结婚很多年的，他就说，反正你就先想老婆怎么样，永远都是对的，然后你再慢慢去按照他的话去想，然后不要立刻就是阻止，就是去反驳他，然后慢慢走回你要的那个路线。先说他就是对的就对了，你就不会让一开始的情绪两个人就走得很偏差，然后或是吵架什么的。
对，你要从很，你要如果要把这件事用非常道理性的去分析，而不是我们讲到说啊、哦，我们老公就应该要什么事都礼让干嘛的。我不是从礼让的角度想，我只是从结局论来想，就是反正如果你要冲突，终究你也要花精神把这件事情处理完，对不对？我要跟你花冲突，然后我要跟你冲突这件事情，我们之后还要再把它圆回来，然后两个人还要、你的心情 OK， 我心情过去，然后气氛又回来。那花这个、这整个流程要花的精神，对我来讲是远远大于我先自己把它吞下来我需要耗费的精神。所以以成果论来讲，这样对我来讲是最省事的。
对，其实我草莓有给我一个观念很好、欸、他都会说，其实很多时候是态度跟讲话语气的问题。或许你讲你没有那个心思，但是你讲话的语气伤害了人，或是你的态度让人家感觉受伤了，那你应该先反过来说，如果你对对方这样讲话，你会什么感觉？那我就懂了，说哦，对，我一开始不能，我直觉式的想讲什么就告诉他，那慢慢的我就会修正我说话的方法。那让我想起了一件事情哦，就是林勋老婆爱宝啊，我很早以前就看过了，然后其实他看起来啊，一直是个酷酷的人，但是我觉得他其实是有点那种小可爱，然后有一种少女心在里面的人。不知道我这样猜对吗？其实我没有跟他很常聊天。
其实基本上他就是一个小朋友。
对，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跟你，他站在你旁边，然后他就说：“哇，是香蕉哥哥哎。”
然后真的吗？
对，他就是这样讲，是哇，是香蕉哥哥，那可以跟他拍照吗？我说当然可以啊。然后我就想说，哎、欸，这我常常看到他的照片，都是一个好像酷酷的女生，或很有自己想法的女生。但我
你说的第一次遇到他，该不会就是在 Friday 吧？
不是，在棚里
啊。Oh, OK，
在棚里，他可能有一次来探班，
了解。
就那一次，然后我们在 Friday 常遇到的嘛。
对，
认识。因为我们两个都喜欢去吃嘛，然后这是等一下的故事。其实爱宝啊，其实她内心好像就是个小女孩，就像你讲，她是个小孩子。因为我看到你们的互动，其实很微妙，再加一个小孩，你们真的很像一对那种书里面或是电影里面才会出现的那种家庭，你知道吗？你有没有什么想？对，真的，我会觉得好像一幅画或是什么，你们的拍照拍得很有意境。其实这么长的时间啊，你有没有很想对他说的话，或是很想感谢他的地方？
感谢他，我一直觉得，就是结婚这件事情，其实他真正的价值，并不是你找到你最爱的人，然后跟他成为他的另外一半，就这个事情不是不存在，只是我觉得他的核心价值对我来讲，并不是在这边，因为加上人往往期望的东西都是不适合你的，所以往往对很多人来讲，他心中那个最难忘的回忆，也许都是一些不好的恋情。那所以我一直觉得结婚在我的心中的价值，并不是爱情这件事情有多轰轰烈烈，而是他其实是最适合也最应该跟你生活在一起的那个人。那如果基于这个点来看的话，我觉得即便生活有很多很多冲突，或者是很多折返，或很多来回，可是我依旧觉得如果我这样子的性格要有一个人跟我一起生活的话，那应该就要是像爱宝这种人。所以感谢他，我的确就觉得谢谢有这样子性格的人可以跟我一起生活，这样子。
真的，你们两个就是好像就是注定要配在一起。我记得很久以前有一次我们还在拍戏哦，然后你就说我要回去结婚。我说啊，你就要回去结婚？然后就是你那时候是在嘉义结婚吗？
对，哎，我记得这件事情。
你记得吗？然后
我记得
你就是大家在聊天的时候，我就我要回去结婚。我说啊，就回去结婚，好特别哦。然后我就说好棒哦。那时候我心里想好棒是什么吗？我觉得你很早结婚，或许你早一点有小孩，等你老了，你小孩就是 是还可以跟你一起做好多事情，你也还年轻。
这件事情的确是我一直很有的期望，就是我希望我跟我孩子的年纪不要差太多。
真的，因为你现在啊，在你那个社群媒体上面就跟小孩在互动，我就觉得说，哇，我现在好像看到以后未来我跟小新会做的事情，因为只是他现在表达能力没像西豆这么好，然后他们两个都是射手座，很有自己的想法，然后我就觉得说，哇，我好像有一个范例可以征询诶。那我想要问的是，你觉得就像西豆现在快八岁，小孩在慢慢长大，你觉得最辛苦？夫妻当爸妈最辛苦的阶段会是在什么时候？
老实讲，如果真的要用回头来看呢、啊，就是我可以吧，我会认为，也许你可以说，其实每个阶段都不辛苦。那也许你可以反过来说，其实每个阶段都有它不同辛苦的地方。基本上这件事情有点像是，一旦你开头了。他基本上就你就没办法卸任了，这个工作基本上，对你基本上最多就是赚了短暂的偷闲或者是假期，但是基本上这件事情永远没有办法卸任。然后你每一个时期都会有不同的担忧跟不同的烦恼，对，但是最根本的你就是会觉得说他健健康康的活着就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了，因为健康，当你有孩子的时候，你才会发现健康是多么珍贵的事情，
真的。
对，尤其是你是爸妈之后，你就会发现了，对不对？
你知道我们刚怀孕的时候，然后就要做好多测试，有吗？
对，
就有什么有一个就是要你去羊膜穿刺，然后另外一种就是说你只要抽血就不用羊膜穿刺就可以测出很多，然后那个价钱就很高。但是如果羊膜穿刺，你可能会伤到宝宝。结果我们就去做了那个贵的。想说好了，你知道，因为他先测出来他指数很高，就可能你会觉得小孩可能会不健康，他就开始哭了。那我就觉得，那我们要确保他是健康，或是至少要安心，我们先知道的话，只好花这个钱去做了这个检查。但是这个检查呢，就是99%的几率是准确的，那等于还有一不是，所以你最后还是做了羊膜穿刺，等于你两个钱都花了，但是你还是会要知道说他是健康，你还觉得说一个生命的诞生，然后我们其实很感谢说啊，他生出来到现在都还很健康，这是真的是很平淡，但是却是最幸福的事情。
而且在做这些任何的检查的时候，其实那个心中是有一种很微妙的忐忑，因为你一方面又希望有问题要查出来，但一方面你又知道，如果我发现有问题了，我还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对，那种心情真的很忐忑，你坐在那边就是不知道该怎么讲，然后你又要安慰孕妇本身，然后你其实自己爸爸的心情也更紧张。
你孩子现在多大？
他现在1岁半，1岁6个月。
所以你面临过，那我问一下，你有面临过支气管炎吗？
还没有哎、欸。
那你有面临过肠病毒吗？也没有嘛，对不对？
肠病毒没有，要去学校才会有。
OK OK， 基本上这两个在我心中是一个大魔王啊。
真的哦。
当然还有病毒疹。病毒疹也是一个大魔王，就是比如说像玫瑰疹，然后干嘛的，就是它会莫名的发烧。那基本上这种时候，你就真的，当这种我心中的大魔王出现的时候，你就真的会心中的感觉说，哇，要是现在有一个交换机制能够转移，把这件事转到我身上，那该有多好。
那是在蒙学人世界里才有。
对，所以到时候就会觉得，哇，真的是健康就是一件最了不起的事情。那所以回到你刚刚说的有关于辛苦，我觉得他就是因为从你当父母之后，辛苦就变成是一个基本值，就是他是应该的。所以你也可以从这角度看，你可以说也许你可以当做是不辛苦，因为你会觉得是值得的。但你也可以换个角度说，事实上对我们来讲每天都是辛苦的，而且这个辛苦它不是一个你有办法熟练之后找到一个模式的，因为它在每个阶段都不停的在改变。
其实我觉得一直觉得啊，你知道吗，从以前到现在我都觉得说林奕迅应该是念哲学系的吧。
真的吗？
我真的到你现在讲话我都觉得说他哲学系的，他真的是哲学系，他讲话就是他应该去念哲学系，或者是如果他没念的话，因为你我觉得就是想法的出发很重要，就像你讲的，其实辛苦会不会会，但是你得到了会不会很幸福也会，因为那些得到的是你在以前完全完全都没有发生过的。我最近最感 动的一件事是什么，你知道吗？
是什么？
疫情期间，我们两个都在家自己带小孩嘛。
是。
然后他就开始最近很会说话，然后就开始会说话了。然后他本来都讲两个字的，例如谢谢，然后或是你好，然后这些。然后有一天我就拿东西给他，他自己说了谢谢爸爸。
哇，那你应该是当场，
我想
眼泪快掉下来了。
真的，我想说，我是怀孕的妇女吗？我为什么因为这句话那么感动？因为他长大了，他会说谢谢爸爸，然后妈妈在那给他说谢谢妈妈，他分清楚谁是谁，以及会表达感谢的，我就觉得说哇，好神奇哦！我突然觉得那时候我那一阵子突然觉得好感动哦，他长大了，
对，
岁半。
哎，我要强烈推荐你一定要记得一件事情，嗯，因为小新对不对？
对，小新。
小新现在一岁多，所以你说他刚开始会讲话，那你一定要把握在他刚开始会讲句子的时候，问他胎内记忆
啊，真的、哦，他会记得，
一定要把握。这件因为在我们刚有西豆的时候，就刚好看到一个文章在讲胎内记忆，然后就是刚好日本也有人在研究这件事情，然后说很微妙的是，它只存在孩子刚开始会讲句子的时候，跟他到直到他讲话变很流利的这段时间就会不见了。当他开始变流利之后，这件事就不见了。但是很神奇的，这件事非常非常玄，就是当你问他有关于说，比如说他刚开始会表达，说你记不记得你在妈妈肚子里面的时候在干嘛啦？然后很神奇的是，他们不同国家的孩子，然后不同的背景的孩子，有一些回答都是一样的。
真的、哦？
对，
他们在做什么？
就是、蛮好像有八成以上的孩子都会说，在妈妈肚子里面的时候，他在玩绳子
啊、哦，那个几代。
对，然后那剩下就是你看你跟他聊，但是你应该等你孩子会表达的时候，你大概可以分辨得出来，他讲的是真的。还是讲的是有附加上他的创造力的，当然讲白话就是胡烂啦。
对，你知道现在小新指着墙边说：“姐姐，姐姐，我就是想说不要在那边乱讲，好不好？”
我跟你讲，都有这个时候，就是我们的孩子也有想象的朋友，说大熊哥哥在我的肩膀上，我想说，我现在要给你一拳的大熊哥哥在我肩膀上，
尤其是晚上，对对
对。
但你胎内记忆这个真的、欸，我不知道，
而且你还要问他说。你还有蛮多的孩子都会说是他们选爸妈，不是爸妈选他。
对，因为我听过我朋友讲过，他就跟我讲一个故事说，他就趁他两岁的时候问他说，你第一次见到爸爸妈妈什么时候？
在天上，对不对？
他在天上，然后他说在一个牧场有羊，然后他就说很神奇的是，他们就是那一天可能就是真的去玩，可能就是那一次。
我跟你讲，这真的超神哦！
真的，他就说是在亲近农场，然后有羊，然后他就说讲完以后，他就起鸡皮疙瘩，他说吓死了，他真的看得到。
但我跟你讲，到一个时候，他就不会讲出这些话，他就会开始讲到你觉得他已经会编故事的年纪，所以他有加上自己的幻想。所以西豆讲他怎么选我们的时候，他看到我们当然问他说：“那你看到我们那时候在干嘛？”他讲的也是会让你毛骨悚然，觉得你是真的看得到，是不是？然后他也会记得他也会说他在肚子里面的时候，你们在干嘛这样子？就他会说他听到什么，有一些东西。所以，但是这个时期非常短暂，也许就几个月，长则半年。我对我来讲是这样子，所以这个一定要把握时间问他。
好，我这次好好的问他，然后再告诉你说。
对，我很好奇。对，
这个很神欸，
这个很神，
这很神奇。就讲到说，我们两个不是常常在美式餐厅遇到吗？
对。
然后我觉得你有一个观念很好，因为你说吃美式餐厅对你来说是一个很享受的事情嘛。
对。
这个价值，可是对我来说其实一样。对我来说，就是因为那是我以前。我打工在那边嘛，所以我会觉得说，我好像回到一个类似家的地方，然后我在那边会很放松，然后吃我喜欢的东西。那对你来说，那感觉是什么？
因为可能我本来就喜欢吃那东西，那它在那个时期代表了一个不容易达到的目标。也就价钱啊，跟什么？那我就会这个对我来讲就是一个很，因为你人生中总要有一些追求，你追求赚钱，你就会觉得我有特别的节日，或者是比如说那时候跟爱宝在交往的时候。 候，哎、欸，我们今天什么特别的节日，圣诞节或者是你生日，哦，我们去吃一个这好的，那他这就是我一个选择。那所以我就希望他永远都是我一个在我心中是一个很享受的事情。嗯，对，所以不管是在那边的环境，那加上我也喜欢那边的环境，然后吃的东西、嗯，我都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代表，这样子。
就是你说你不会因为现在类似说我以后啊赚大钱了，他就变成另外一件，
我就要去吃更好的，
吃更好变鱼子酱或什么一样
的。我很害怕，其实我以前就很害怕这种事情，我很害怕如果我，当然我同时也害怕我永远都这么穷了的时候，然后我也害怕假如我将来变成是有赚钱的人，我会不会想要追求更好的生活？但是你也知道，追求更好的生活，你的烦恼就会变得更多。但是理论上，我们赚钱的目的，不要说赚钱好了，我们所努力的目的不就是为了让自己变自由吗？那如果你让自己变自由之后，你又去因为你变得更自由，你的手脚更灵活了，你就想要去追求更好的东西，然后你又变得更绑手绑脚，那不会，那不就是越活越痛苦吗？所以我以前就很害怕我长大忘了这件事情。
我觉得其实我很羡慕，就是爸爸可以跟小孩就像朋友一样，然后我在有时候你的影片里面就看到了这一点。那你是怎么做到的？
我觉得刚开始哦，刚开始是时势所逼啦。因为在前期，我觉得孩子在前期，也许在一岁半到两，或者是一岁半之前，他的需求多半都是生理居多。嗯，等于说你只要搞定他的生理，基本上他就是你只要。对，你只要
喂他不会找麻烦了。
对，他的需求就只有生理，就是把他
生理需求
跟喂饱他，跟睡好这样。那开始越来越会讲话之后，他的心理需求越来越多。那我觉得，所以其实我算是比较等于说前期是让爱宝花的时间是比较多的。嗯，而且那时候我还在拍戏嘛，所以我的时间是比较不固定。嗯，那后来生理需求出来的时候，心理需求出来的时候，当然加上他是男生，所以我觉得我好像比较能提供他需要。嗯，然后。所以就自然而然变成这样，再加上我当初选择停止演艺的这种工作，我跟爱宝都决定转职。爱宝是从杂志圈离开，那我从拍戏的工作结束。我的那时候我们两个的共识就是希望把握这个家庭的时间，因为我很清楚到一个阶段之后他就不会想要。
真的，大家都这么说。
那也许那时候我再来想做什么事，再说，那时候再说。所以我那时候其实也许我觉得我心中可能也有一点觉悟，觉得这时候就应该要以他为主，嗯，对，以免我错过这段时间。
对，其实我就觉得说，就像我们因为疫情，所以带小孩的时间变多。其实平常如果没放假，我们也都是自己带，除非我们两个同时去工作，那我都会觉得孩子的身上带给我很多很多东西。虽然我本来就是在小朋友圈嘛，但是有了自己的孩子以后，你看到的东西又不一样。就是他会教你，因为你变成爸爸的角色，那他反而会教你，他有一些需求，他有一些情绪的表达，他就是一直跟你相处，然后你就会看到说，他就是一个孩子会把他最真实，他喜欢他就抱着你，然后不喜欢就生气，然后那边指着那个，然后嘟脸，然后哭。所以我觉得他有很多真实的感情就会触动我，因为我们平常已经长大那么久了，其实不太会去把自己的那种情绪表达出来给旁边的人看，尤其是男生。然后有了这个以后，我就觉得说，哦，我可以跟他抱抱，因为我们中国人个性比较害羞，所以我就觉得我从他身上学到说，嗯，我应该主动多一点表达，跟别人之间，不管是开心的、难过的，跟大家多分享。因为我觉得，好像越长大以后，你就会越来越不喜欢去应酬啊，去什么 KTV 啊，或跟大家出去玩啊，就是喜欢一个人的世界。那你有没有觉得，你从西豆身上？让他带给你什么，或是他让你觉得你自己改变的地方？
好，我觉得我可以分享个东西，就是这个至于我的，我觉得我的情感是有一点不同的，因为在我觉得我把自己定位成比较全职爸爸的心情之前，我觉得我心中是有追求的。那这个追求，我给自己的期许是个表演者嘛，所以我的追求也许在音乐上或者是在戏剧表演上，我都希望他，我很希望他有一个成就。虽然严格上来讲，我也说不出来我所希望的成就是什么，因为对有些人来讲，成就也许是一个奖项，或者是也许是一个。那我其实说不出来，可是我说得出来，我觉得我一直做不好，我觉得 所以我觉得我一直没有受到肯定，然后我就会觉得这种或者是在这个环境，你会觉得这工作环境其实不是，有时候有很多不友善的状况出现。那我这时候我就会陷入一个很微妙的两难情绪，就是为什么我选择我喜欢的事情作为我人生的志业，但是在做的过程中我反而会有很多不愉快的事情，让我的这个纯粹的喜欢变得很复杂。当然一方面我知道这是很正常的，一方面我又会觉得这件事情很拉扯。那身为一个表演者，或者是你要有一个好的东西，好的作品，它绝对不只是你做的好而已，它事实上有也有一点机会的比例，然后
天时地利
重要的。
对，
所以有时候你的不够成功或者不够满足，其实也不只是你自己的努力不努力的问题，所以他变得说在我心中变得很拉扯。我有时候会一直在怀疑说我到底在做什么，或者是我到底这样子
做了什么，我到底
做了什么，
获得什么，
我到底努力了什么，或者是努力到底算什么。然后我觉得这个随着做越久，越来越多这种负面的能量，那我会觉得我喜欢原本很这个东西对我来讲只是很单纯的喜欢，它好像变得没有那么简单。那个时候，我觉得西豆的出现刚好适逢我刚好那时候对这件事情有一点灰心，或者是有点怀疑的时候，它出现。那我觉得这是对我来讲是也许有些人是说是上天，对我来讲就是上帝，这是一个很微妙的安排，就是他这时候进入我的生命，让我觉得也许我的。像我们这种我这种情怀的人，我一直觉得我追求的是人生中的一个代表作。但是代表作它又不只操控在你手上，但是现在如果我把爸爸的这个角色当好，如果我的儿子他就是我人生中最大的代表作，
哇、超酷的、这个、
而且
说法很棒。
对，我那时候心中是因为有出现这个声音，我才会突然觉得这个东西对我来讲就是转职，然后把自己投入全职爸爸这件事情是合情合理的。那再加上你应该知道我还在拍戏的过程中，事实上有一段时间是生病的。那前期我找不到病因，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个时间是最挣扎的。那等我找到病因之后，就没有那么挣扎。可是我知道我必须休养一段时间，但它是会痊愈的，它不是会留下后遗症，它是会痊愈的。但在那个之前，以前我们在拍戏的时候，或者在辛苦的时候，有时候家人会说啊，你为什么不休息一下？为什么不休假一下？我那时候觉得这个问题很蠢。我会觉得说，这最好是我说要休息，
我可以休息就休息。
我在这个齿轮里面，不是我要停就可以停的，你懂吗？但是后来，当我生病的时候，那天早上，我单纯只是去医院拿药，拿药之后，就因为一个莫名的检查，我就突然被关在医院出不来了。接下来我就这样休养了快要一年，但是这个世界并没有因为那这种情况对我来讲是不容许的。我怎么可能突然抽离我所有在做的事情，然后就这样子消失一年？但那时候是被迫的，所以被迫了之后，我就发现原来其实这个世界还是会继续运转的。如果你不得不离开，或者是你不得不去做一件你更重要的事情的时候，它事实上你是不会真的严重的影响到什么事情的，因为它必须运转下去的事情，它还是会想办法往下走。所以任何角色你都是可以被替代的。我不是用很负面的角度讲这件事，我只是说你并没有重要到走不了，但是只有一个角色是不能被替代的，就是你是你孩子的爸爸、这件事情是绝对不可能有人有办法替代的。任何人能替代他都会缺一口，因为他就不是你
真正的爸爸。
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那这世界上只有我能够把林夕的爸爸这件事做好啊。那你说那时候我是拍蒙玄米亚星，我其实一直认为，好，也许蒙玄是受欢迎的，米亚星的角色也是受欢迎的，可是我从来不可能是我的性格关系，我没有办法因为这件事觉得很自满，或者是很因为我觉得受欢迎的是米亚星这个角色，我不过是个容器承接的这个角色。如果这角色是别人来做，那这个光芒就会照在那个人身上，所以这件事情并不是我本人的满足，只是我刚好接到了这个，我是这个杯子，所以我就会觉得这个转换对我来讲就是一个非常合情合理的这件事情。
你儿子就是你最棒的代表作，这件事。
对，那如果我一直在追求一个代表作的话，所以如果你告诉我说你在也许在我的 IG 或者是看到我跟我孩子的互动被我录下来，或者是被我干嘛的，你觉得他是一个很可爱的孩子，这对我来讲远比告诉，或者是你觉得他是一个很快乐的孩子好了。如果有人告诉我说，我觉得西豆是一个很快乐的孩子，这个对我的意义远大于你告诉我说，我觉得你是一个好爸爸
哦。
你了解我意思吗？
你知道，因为其实
对你不可能是一个好爸爸的，你一定是边做边学，而且你一定犯很多错，而且你说社群媒体上做的多漂亮， 我在我看来，那只是因为不开心的时候我不会拿来拍照而已啊。
对对对，
这对我来讲只是这样子啊。但是我非常努力的让我有表现出来的东西都不是做的，因为你也知道有一些人会试着把家庭的状况拍得漂亮一点，拍得和谐一点。那我一直觉得东西就用 C 的太用力了，或者是太浪费精神。我不是觉得有 C 的人不 OK， 我只觉得这样对我来讲太累了，所以我试着不要 C。你们看到的东西不要是 C 的，但是我。但是我最多就是不开心的事不要讲，对，你还是会有不开心或者是你想揍他的时候，但是我不会拿的时候来拍照，除非我觉得他哭的时候我突然觉得有点幽默，
他
忍不住
他小心哭有一次幽默我就拍了
那对，那个就是至于我是幽默的，对，所以这件事情对我来讲，所以如果他将来成功或者是大家觉得他是一个好孩子，这对我来讲反而是现在最有意义的事情，代表说我肯定做对了什么事情，不然我的作品不会被大家喜欢嘛。
对，就是这个代表作是你有只有你可以创造出来的，而且他被大家喜欢，你知道吗？我觉得你这个哲学家有一点太悲观，我应该把我的正能量或过度的快乐的能量分给你一点。
可是你不觉得悲观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因为往往悲观，往往很真实的悲观呢、啊，就是它不是没来由的悲观，就是很真实的悲观，它事实上是正能量的很重要的来源。就你知道，
德哥跟我想法就是刚好是相反，就是我觉得。
Okay.
像我这么快乐，我还是会悲观，但是我会用其他更多快乐事来让我忘掉这不愉快的事。就像你说， okay. 你可能只是承接了这个角色，然后别人来演，可能他也很受欢迎，但是你要想说，你是因为你演了这个角色，所以他可能才受欢迎。如果换了一个人演，或许人家就没有那么喜欢，也有可能。
但我跟你讲，这对我来讲真的很难自我满足，我太难这么想了。
没有，你知道吗？你就是像你刚才说的，我觉得我们像我们爸当爸爸的这个年纪了，然后你就会觉得说，人生好像少了，就像你说会一种成就。那我有一天突然明白什么是成就，我 一路走来，我会想说，我会达到什么成就吗？不觉得，我觉得成就是来自于肯定，别人给你的肯定，然后肯定以后，甚至传到你的父母耳里，你父母再告诉你，哇，我觉得我小孩很棒。那就是一种你觉得我好像做到了什么，你知道吗？所以很多，我觉得很多都是由别人来肯定自己，但我觉得你要先肯定自己，至少你在爸爸或丈夫这个角色，我觉得至少你应该是前段班的人，不要说是100分或怎么样，但是在我看来啦，我是觉得说能跟小孩相处，然后能跟老婆一起工作，这已经是一个很难的事情，真的。
这样子，
你做得很好。
好，我把这段话放心里啦。
真的啊，所以或许未来你可能想要一个什么代表作，但是你不要忘记说，我一直告诉自己，就像你讲的，我这颗齿轮不会因为我不在了，这个东西就不会运转，但是我要让自己当成一个很重要的齿轮，就是他们会觉得说，哇，有这颗齿轮在，这个运转的好完美哦，你就是那一颗齿轮，你知道吗？
Okay.
对，你就是要当那一颗齿轮。
其实我 一部分也是蛮乐观看待，就是我并没有，老实讲，我真的没有觉得我比如说不拍戏或者是不做这个是放弃了什么，我真的不觉得。对，我反而觉得你没有停止做一件事情不代表你没有放弃，当然你停止做一件事情也不代表你放弃了。所以我觉得也许我现在转成变爸爸角色，对我来讲也许我也是在吸收一个之于生活能量，因为你懂得生活，也许你有一天才会变成更有深度的表演者，或者是不管是演员还是音乐、那也许哪一天我回归了这个我真的现在所谓说很喜欢的事情，如果那时候我还觉得这是我最喜欢的事情、但是我又不小心有一个机会再回去的时候、那时候的我觉得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状态。
你一定要邀请我去看。
我
一定要去看。
我一直觉得这是件很好的事情，就是你要先把自己的生活过好，因为生活才是最困难的事情嘛。你把生活过好，你才有办法体验这些东西，你才有可能言之有物。你如果有一天你要站出来发声，不管是用什么方式，也许是表演，也许是讲话，那时候你的话一定会跟10年前讲出你的话不一样。
真的，我觉得今天真的要谢谢很多，不管是爸爸妈妈、小朋友在旁边听两个爸爸发牢骚，但是我借由你的话里面，我似乎在我未来埋下了几个不一样的种子，等那个时候到了，我再告诉你，会不会是因为你一些话改变了我，或是发生了一些什么事。那最后我想请你用一句话来形容，你觉得幸福到底是什么？
我觉得幸福之于我的定义，就是你要接受生活中的不幸福。
你果然是哲学家。
你知道我意思吗？就像如果你觉得追求梦想是件很美好的事情，然后你也许就会因为这样子难过，因为当你发现这个东西没有那么美好，可是真正美好的状态是因为你完全能够接受生活中不美好
的不美好。
但你都
觉得你就是哲学家爸爸，我要帮你创一个，你就是哲学家爸爸。
我是这样觉得啊，就是。对，有时候因为我小时候是一个完全不打扫的人，我是一个完全不做家事的人，我觉得我是一个拍镜啊。但是现在我在这个家，只有我会做家事，所以我刚开始是觉得啊，现在就是都丢着啊，总要有个人做嘛，我就做。那时候心中是有一点点哀怨的，可是后来到刚开始做，后来又过了一下下，我开始觉得好了，不然就是把它当作是一个工作的一部分。但是到后来又有一段时间想说，这是当作是一个赎罪吧，也许我小时候做的没做的量，我现在把它做回来。不过后来我就觉得，其实我还蛮乐意做这件事情的。然后最感动的就是，当我做久了之后，好像我的儿子长大之后，他也会觉得我好像喜欢家里有整齐的感觉。所以他就会好像变成也是一个爱干净的人，然后他就甚至会觉得也许他帮我整理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情
哦。
所以这件事很微妙哦，就是
身教，
你也可以说是身教啦，就是他会看着你做，因为他的喜怒哀乐有一些是天生的，但有一些价值观是来自于你的，所以很微妙。你看小朋友刚跌倒的时候，你一定有经历过这件事，你的小心跌倒的时候，他有时候你会发现他第一眼是先看你，
对，
因为他要知道你对这件事什么反应。那
没错，
这件事情我很在西豆很小的时候，我就会把这件事当作没什么，就是我就说哦，这没什么 啊，就这样啊，你再站起来就好了，爸爸来看。
前几天他就是跌倒在马路柏油路跌倒，
对，
然后我就说哦，跌倒站起来，然后拍拍。走，继续走，
所以很微妙，他都会看你的反应。
对，我就当做没，因为草莓之前都会教我很多，说你越大惊小怪，他就会觉得这件事很严重，他应该有所情绪表达。
对，所以这就是一个最直接的作品传递嘛，对不对？所以我到后来觉得，如果我开开心心的做家事，我刚开始只是不小心讲说啊，那就算了，就开开心心的做啊，然后就边做边乱唱一些很无聊的歌这样子。就林夕好像长大之后开始觉得，原来他觉得做家事是一件应该要是快乐的事情，所以他现在会开始说请我分一部分给他做啊。这是我突然觉得说，天哪！所以那时候我不小心做对了什么，好险哦！
哎呦，请你分一些给我做，真的太棒了。
有时候他跟你讲好说今天这个拖要给我拖，你不要先把我拖掉。我当然是用比较孩子气的方式讲啦，就是然后你不让他拖，他还会生气。但你就会觉得说啊，好险，我没有把这件事弄得很哀怨，很让这件事多讨人厌这样。所以你说这也可以延伸到，也许这就是你刚刚说的幸福的一种定义，就是它其实的来源对我来讲是一件有点不喜欢的事情。但 anyway 我就接受它，然后接受它之后，也许它慢慢的就会变成一个幸福的东西。哪一天如果我突然生病，或是哪一天如果林夕长大要离开家了，我反而开始怀念这一段。你说也许这就是个幸福的定义，只是你看你从什么时间点看它而已。这样子，
这句话真的很特别，就是你就是哲学家爸爸。我不是讲了，幸福就是要接受生活里面的不幸福。当你觉得这些不幸福已经被你接受了，那就会变成幸福了，对不对？
有种有些部分看好像是这样子，
好像是这样。谢谢各位听两个唠叨的爸爸这样聊天，我觉得下次应该请妈妈们自己聚会一下，对不对？
也可以啊，也可以啊。
今天草莓没出现，是因为他全程都在顾小心。今天非常谢谢林奕勋来我们幸福 call， 因为幸福就是接受你生活里面的不幸福，那我们下次再见哦，跟大家说拜拜吧，拜拜，
拜拜，
下次见，拜拜。